现在主前。那这个圣呢，是神圣的圣，圣洁的圣哈。因为这个香，现在主前的香，我们上个礼拜已经看到利未记30章那边告诉我们，这个香是归主为圣的，是归耶和华为圣的哈。嗯，这个香就预表神自己的本性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8章3到5节。不是，启示录第8章3到5节。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拿着7支号的7位天使就预备要吹。当天上天上属天境界发生的事，跟这边讲到祭坛旁边，天使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这个都跟生命的事有关。天上发生什么事，接着地上就要发生什么事。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地方，当天上的事按着神的心意，香跟众圣徒的祈祷达到神面前的时候，第5节说，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香坛上的火，好像到一个地步，倒在地上，拿着7支号的天使就预备要吹。接着事情就要发生了，天上会影响地上。那我们再看启示录第5章，我们回头来看启示录第5章，一样第5章呢，讲到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关于将来要发生的事的奥秘被封严了，那要有人解开啊。我们来看启示录第5章，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7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7印呢？在天上、地上、 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这个我就是使徒约翰，他的灵被提到天上，看到天上的这一幕。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注意这句话哈，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这个羔羊他们唱新歌啊，这个歌就是从神来的。圣经说赞美你的话是神赐的啊，神给他们话语，他们就唱出来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啊。那这个就是一个死而复活的见证，对不对？当属天境界里所发生的事都跟死而复活的见证有关啊。那这个不是地上天然人的努力能够达成的，因为天然人生命的死和新生命的活，这个都是神所经营而且促使成就的功。为什么摩西能够跟神面对面？神是属神的，他在站在他在地上可以跟摩西面对面，因为摩西的生命是经过死而复活的，这件事很重要，这跟我们的服事很有关系哈。所以为什么圣经讲说，我们常常会引用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那边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话，他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那当天上有死而复活的见证，或者我们在地上活在属天的境界里有死而复活的见证，那就是神可以做大事的时候了。在第五章这里呢，就是需要有一个人，需要有一位可以展开那书卷，那唯有这一个羔羊他可以展开这个书卷。如果耶稣不曾被杀，从死里复活，没有人可以展开这个书卷。所以这个当时使徒约翰在哭哈，那长老中有一位说，有一位可以，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 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这个地方有点暗示我们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得，我们真的要得从神来的启示，我们一定要是走死而复活的这一条天路。我们不能按着自己的意思，却要想得到从天上来的启示，没有的啊。神的律，神行事是按着他生命的律来进行的。所以当属天的境界，不论是在天上或者是在地上，人行走天路，在属天的境界里，当有死而复活的这个见证的时候，奇妙的事就会发生哈。所以就有称赞颂赞神的声音，我们看十一节哈。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感谢主。我越来越想跟弟兄姊妹彼此提醒，我们基督徒蒙召，我们的生命在地上，我们不是像一般人说，我有这份信仰，有一个精神寄托，有一个神很好的教导，所以我在地上的生活可以过得更好，不是这样，而是耶稣说嘛，耶稣跟他的门徒说，当他差遣门徒，给门徒权柄，让他们两个两个人出去服事的时候，门徒回来报告说，啊，连鬼也服了我们，他们在地上服事很有果效，显出一种神迹似的，有这样的果效。可是耶稣提醒他们，不要因为这样高兴，要因为你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而高兴。所以我就是要鼓励弟兄姐妹，趁着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要确保我们的生命是被我们的名字是被记在生命册上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是属天的，不是属地上的哈。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是在讲到教会的事。以弗所书第二章那边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我们原来 死在过犯罪恶中，他叫我们活过来。我们读一下这个好了，朗读圣经本身就是在苏醒我们的心。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七节啊，第一到第七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他叫你们活过来，
那
时你们
就是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这个邪是翻译的人把它加上去的，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灵，就是不是圣灵就对了。那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本为可怒之子，
随着肉体跟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有时候也是心中所习惯的老旧生命所倾向的，随着这个去行，本为可怒之子，跟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神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他就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第六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如果我们的生命是在一个健康的按神来看合宜的光景，我们的生命是应该与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的。这个就是我们行走地上人生路的时候，我们所要操练去学习的，就是神已经把这个权柄给我们，已经把这种生命给我们，那我们怎么样让我们一直蒙恩啊，在这个在这个天然人的生命让它衰微甚至死掉，让神的新生命来活啊，我们跟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我讲过，当耶稣这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他就结出许多籽粒来，那所结出的籽粒，那个生命跟埋下去的那一个籽粒，生命是同质的，同性质的。所以我们可以活出什么样的生命，我们就看耶稣，我们就看耶稣。耶稣他可以活出怎么样的生命？当然，耶稣活出生命，各个不同的阶段，有各个不同的情况发生。那我们也是按着时候，按着他，适当的时候，我们看着耶稣。如若怜悯，我们也可以有像耶稣那样子的一个表现，当然不是一下子就一步登天，但是一步一步的。所以我们来看主耶稣，我这边再加一句，保罗在为以弗所教会祷告的时候，第一章祷告，他说：“求你们，求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把那赐人智慧跟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他讲一件事，让你们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坐在神自己的右边。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要常常的认定耶稣，他就是我们的标杆，他就是天父所给我们的生命。当然从小小的耶稣到逐渐长大，后来蛮有长大成熟的耶稣的身量，那我们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怎么样活。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读神的话，能借着神的话来让我们明白这个，那我们领受神的话，我们就可以有这个信心来跟随他。那我们来看耶稣，耶稣他自己活在地上的时候， 他活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他就是活在这种属天的境界里。那他的这个活的样式，他是第一个开路的先锋，也要我们这些人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是按着天上的样式来活。那你会说，哦，这个太高了。可是弟兄姊妹，这是一点一点从小 baby 的耶稣啊，一样一样的顺服，一样一样来的啊。那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三章13节，在这里。耶稣说，他跟尼哥底母讲到关于救恩的时候，他讲一句话，他说：“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啊，我们前面后面我们先不谈，我们直接谈13节就好了。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那耶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他自己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所以他出生从天上降生到地上，他仍旧在天，他是十足的神子，也是完全的人子。他有地上的肉身，可是他里面的生命是没有罪的生命，是从阿巴父那里来的。那他讲这句话，他暗示我们，他升过天。除了这一位没有人升过天，他就是在暗示我们，他升过天。他的肉身虽然在地上活着，他却是灵里一直在天上。与父同心、同在、同行，他按着父的心意过着他在地上的日子。在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说我们要看耶稣，那我们就看耶稣怎么在地上生活哈。约翰福音第五章。他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这里呢，行了一件神迹哈，就是有一个病的山，
You're muted. Money 按到了。
哦，对不起。OK，
OK。
好，现在听到了吗？哈，就是。那个病人呢，很想痊愈，可是他没有办法啊，所以耶稣就跟他说，第八节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个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那一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呢就说你不可以在安息日拿褥子走那就这一件事。这个我想我就不读了哈，就针对这一件事，耶稣就对这一些犹太人说，十七节哈，耶稣就对那些犹太人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而且称神是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那耶稣就从19节讲了一段话，这一段话非常宝贵哈，让我们看到耶稣是在地上怎么活的。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所以耶稣是常常跟天父有相交的，对不对？二十节，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比这更大的事，这事就是他在前面在安息日叫一个病了38年的人立刻就好起来。他说还要他做这个事，就是父，他跟父是有心灵沟通的，父要他做他就做。记不记得他的妈妈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他们去参加一个婚宴，他妈妈看到没有酒了，他妈妈就来跟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跟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虽然你是我妈妈，虽然他们有需要，但是如果父没有指示他，他就不做。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21节，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为什么将审判的事交于子？因为天父没有来地上走一遭，耶稣来地上走一遭。耶稣知道他没有罪，可是他来到地上，他也受过各样的试探，跟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他知道在罪恶的人间，在魔鬼掌权的人间，要得胜是不容易的。他靠神的帮助啊，他到最后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如果不是天使来帮助他，他几乎要死掉，几乎没有办法得胜。他知道，所以呢，父把审判的事交于子。那24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耶稣说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什么时候呢？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这个死人是指灵性死亡的活着的人。在地上有很多人是活着的人，可他们的灵性因着罪已经死亡了。这样的人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以后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这个就是将来大审判的时候这样的哈。30节，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这句话呢，就是我们走十字架道路的精神哈。关键就在这里，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不是只是约翰哈， 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这个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那边就有，你们可以去看。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然而我说这些话为要叫你们得救。但是五节，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约翰他的确能够引导人来认识真理，引导人去信耶稣。那36节，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36节这一句话就是指更大的事，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就是指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耶稣基督上十字架，这件事又可以见证他是父所差来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我们都知道最后他说成了，救恩成全了，他靠着神圣灵的帮助他成全了，他得胜了。那我们再回头来看，我们再来看启示录第五章第五节那一句话，启示录第五章第五节，他说第五节，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他已得胜，这句话非常重要，所以能够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在我这本圣经的旁边，以前读的时候我就注了一个小注，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讲到他平常他是怎么得胜。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八章，刚刚我们已经讲到耶稣生活的法则，那实际上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有再说23节，耶稣也是对一些犹太人说，
妈，你又 mute 掉了。
哦，对不起。对，怎么这么容易 ？OK， 好，第八章23节，耶稣对这些犹太人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界的。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这个我是基督，这个基督是人加进去的，那个希腊原文就是 I am， 就是摩西遇见耶和华神的时候，他说他的名字就是 I am， I am who I am， I am what I am， 我就是，他就是一切，我是。你们若不信我是，就是神自己，必要死在罪中。他们就问他说，你是谁？耶稣对他们说，就是我从起初告诉你们的，我有许多事讲论你们， 判断你们，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我在他那里所听见的，我就传给世人。耶稣为什么讲话那么有权柄？他是从神那里听来的，他听了他就传给世人。在
你又 mute 掉了。
OK。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刚刚这个话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听到？
有。
Hello。
有。
有哈。
12:25。
26。
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哈。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哈，他在第44到47节，我们从44节下来开始读好了。耶稣大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若有人看见我的话，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你看这句话哦，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因为他知道父的命令就是永生，父的命令一出来，人如果照着去行，就是会得生命。所以他不凭着自己讲，他只讲父要他讲的，把神的命令说出来。好，那所以第八章26节说，我在他那里所听见的，我就传给世人。27节，他们不明白耶稣是指着父说的，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就是耶稣上十字架以后啊，必知道，你们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32节这边讲，你们必晓得真理，这个晓得真理，这不是人教导的，圣灵会亲自让这一些门徒，因为他们跟随耶稣遵守神的道，圣灵会亲自使他们明白真理是什么意思，什么是真理。真理，你得了这个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为什么十字架 当我们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人情各方面都不能再捆绑我们。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他们在讲地上的事。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一样是信神的人，有一些人呢，他表面他是神的子民，可是因为他不明白，他不明白没有跟随耶稣，他犯罪，就是他偏行己路，走迷了路，偏行己路，他犯罪，他就是罪的奴仆。那他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只有天父叫他得自由的神的儿子，他如果继续的认定耶稣的路走，他就可以永远住在家里。所以这边也讲到，地上有一批人，他们虽然是活在地上，可是他们是可以常常活在属天的境界里。感谢主。那耶稣是这样子的得胜，所以天上未来奥秘的事，那个帘幕就被打开了。然后第八章啊，他就知道啊，就叫我们可以知道未来奥秘的事。启示录第八章三到五节。因为耶稣也是这样子的得胜，有他性情的这些众圣徒，他们祷告，有这个圣香，属神的这些生命，是那么的为神所喜悦。到天上发生的时候，那我们也可以领受神将来要发生的公义审判的作为。我们知道启示录第七号开始吹的时候，七印就已经有一些灾难了。到第七号开始吹的时候，也是灾难继续来，神的怒气，神的审判开始来了。那我最近我们那个小辅导给我几句话哈，看到这个桃树博士这样讲，神的怒气与他的慈爱一样圣洁，我们人发怒是不义，但是神发怒跟他的慈爱一样圣洁。如果我们要明白神的愤怒，我们必须在他圣洁的光中来看待神这个愤怒，因为他是圣洁的，他所做的无不公义，他使圣洁成为宇宙保持健康必备的道德条件。在这个 COVID-19 的这个疫情里面，有一些是信耶稣的，有一些不晓得是不是信耶稣，他们都讲到，在这个疫情这么猖狂的情况，我们人要回归，要归正，要归正， 就是要保持健康，宇宙要保持健康，有一个条件，要有神的圣洁。所以呢，耶稣是这么尊贵，他那么叫我们望尘莫及啊！耶稣，我们怎么可能效法耶稣呢？可是神呼召我们来跟随他啊！我们来看一下，所以这个不是人所能做的，这个是需要神的怜悯啊，不是依靠我们在地上有什么权势哈，像地上有一些人行不道德的事，行不义的事，他靠着他有一些靠山，所以他可以胡作非为。那我们不是，我们除了神以外，我们无所靠。那彼得呢？彼得前书他在第二章这样讲。耶稣他能得胜，耶稣自己是受苦的，他是向着自己死，他是向着父的旨意虚空自己的，他是降卑他自己的。所以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二章哈，第二章的21到25节，你们原招原是为此，你们蒙招原是为此。他这边讲到说，我们这些蒙招的，就是要存敬畏的心跟随主。好，那如果我们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个是如果我们因着要遵神的旨意，结果我们受苦了，能够忍耐，这个在神看是可喜爱的。然后21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这个23节说他被骂不还口。我最近从我们台中贤堂有一个弟兄哈，他讲他怎么得胜哈。他说他自己然后自己也很大，也不是那么容易就听话的。他的爸爸脾气更坏，爸爸是很能干，办事能力很强的哈，在军中上校，继续可能，就是工作能力很强。曾经当时我们去拜访他的时候，他说他当时出差去以色列，做什么，工作能力非常强的，他脾气很大。他说有时候他爸爸骂他哈，骂他他的心痛得不得了哈，有时候他忍不住就顶一下嘴，哇，那就不得了了哈。后来他父亲要他服侍他妈妈，妈妈失智，他原来在那个在台湾有一个公家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机构上班。薪水什么都很不错哈，可能他爸爸就是要他来服侍他失智的妈妈，他就要听话，他就听话把工作辞掉，提前退休，就来服侍他妈妈。他说服侍失智的妈妈是很需要耐心的，结果神帮助他得胜了，他妈妈过世了，结果现在剩下他跟爸爸两个人住。他说啊，他想到他要当得胜者，因为教会一直在讲，启示录一直在讲，神呼召得胜者和得胜者。他说怎么得胜呢？结果他说， 怎么会吵架呢？一定是两个巴掌拍才会响，对不对？一个巴掌是没有办法拍得响的。所以呢，他说主，我要得胜。他爸爸说要他去买那个便当，他爸爸也不管他方不方便他就乖乖的快快的就去帮爸爸买便当。他爸爸要他做什么事，他就学习顺服，反正那个又不违背道德，就看我要不要听话。他真的就像是回转向小孩子的样式，就尽量配合他爸爸，结果发现他得胜了。他说当然还要继续下去，所以为了要行神所喜悦的事，很多时候我们要受苦。他说他被骂不还口爸爸怎么骂他，他就嘴巴闭起来就不还口就是乖乖的就是让神的爱一直充满他，好叫他乐意去爱他的父亲，去做他父亲所喜悦他去做的事。24节，这个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他担了我们的罪，他的死就是我们的死那他复活，我们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的牧人监督了。以前我们迷路了，偏行己路，因为我们不知道，还没有基督在我们里面。那现在呢，我们归到我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我们看一下诗篇85篇。诗篇85篇第8节到13节。这一段话我们谈过几次所以我们朗读一下就好了，提醒我们最后就是一句话，就是最后那一句话我来读。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话，因为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他的圣名，他们却不可再转去妄行。以前偏行己路的罪在他身上，如今不可再偏行己路，在同样的事上不可再偏行己路断乎不可仍然在罪中，这是罗马书6章1-2节讲的那第9节说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我们在地上是可以住在神的荣耀里的这里就告诉我们了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我们在地上若内里诚实的面对慈爱的神，我们就会跟神相遇，公义跟平安彼此相亲。如果我们让神执掌王权管理治理我们，自然就会带下平安。诚实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现。12节，耶和华必将好处赐给我们，我们的地也要多出土产，公义要行在他面前，叫他的脚中成为可走的路。 神就是耶和华，耶稣就是耶和华我们的义。耶稣的脚中是我们在地上可走的路。那上个礼拜我说没有时间讲，所以请大家回去看哈。那我们现在可以拿来讲一下哈，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17到19节，我们没有得救之前，我们的行为怎么样，不妨碍我们得救恩。所以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不是依靠我们的好行为。可是一旦我们信了他以后，耶稣替我们承担了罪，我们在罪上死了，那我们就不要再在罪中活。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前三章他讲了神的一些奥秘哈，那第四章17节他就开始讲，所以我说主在主里，17节，所以我说主在主里，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我们过去的生命光景是类似这样子的，存虚妄的心行事，我们可能会在乎虚浮的荣耀，可能会在乎面子问题，我们呢自己无知，持定我们自己所想要的，结果我们就跟神无份了，与神的生命无份了，跟神的生命隔绝了。那过去是这样，现在我们不再这样了，我们信了耶稣，20节到24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边讲到新人、旧人，脱去行为上的旧人，穿上新人。这个脱跟这个穿，好像在穿一件衣服，所以我们说这个衣服有时候是预表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我们口中所出的话，还有我们外面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动作，我们所做的抉择，好像是一件衣服，脱去旧有的，穿上从神来的，心都是从神来的，因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哥罗西书呢？第三章对这一段话有补充说明哈。哥罗西书这一段话也是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哈。有很多人因为这一段话得了很多的益处，甚至保全了生命哈。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三章12节到17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这个存原文就是做穿，就是我们得救了之后，成为已经蒙神的爱，那神 透过他的宝血称我们为义，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穿上新人，穿上什么？穿上神怜悯的义袍，穿上恩慈，穿上谦卑，谦卑的斗篷，穿上温柔，穿上忍耐的心，就是纯忍耐的心，好像我们里面的性情是纯这样子的一个心态。那这个地方是在劝勉我们要存这样的心态，因为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向着罪看自己是死的，向着神，这个是神有的生命的指数，向着神我们算自己是活的，所以我们就相信我们要按着神的这个脚中去行，按着神，像神一样存这种心来过我们的日子。好，十三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非常实际，对不对？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好，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所以如果我们很不平安，我们就要暂时停下来问主为什么不平安。有人因为这一句话生命得保全，且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大卫牧师跟我说，他这个礼拜五，刚过的这个礼拜五，他说他聚完会以后，哦，整个人被神滋润的饱饱满满的，充满了能力啊。因为我参加礼拜五，我是参加后半部，前面他们的唱诗歌我不知道，我就去看，哦，原来前面他领会哈，他领会，你看唱万物的结局尽了，最要紧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他就在唱，哦，要全身，先唱，要唱，要全神的爱，求神的爱来充满哈，他又唱这个神啊，求你宝血用水用火来洁净我，他就是用心灵跟真实，他不仅只是在聚会中唱诗歌，那个就是他在神面前的一个倾心吐意的一个求告。那我当然，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当然他被神滋润的饱饱满满的。好，那要唱神啊，你来膏抹我，你来膏抹我。弟兄姊妹，真的，如果我们是用心灵跟诚实，不只是用我们的悟性，我们的全人就是以一个敬拜要来遇见神，渴慕来遇见神，是来向神求告，是来向神回应，用这样的心态来聚会，每一次的聚会对我们都大得益处。我自己是得了聚会的好处哈，所以我所以他这边说，有的人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我们的整个灵会被提息起来哈。十七节，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凡事谢恩。 明明知道我跟另外一个人互动，明明知道对方无理，可是主啊，我跟他互动，你要我当得胜者。按道理他理亏，但是按你所期许我的，要当得胜者，不论在什么环境里，要当得胜者，我就感谢赞美你，我就凡事谢恩。我们就会发现奇妙的事就会在我们生命中发生。好，所以我求主耶稣帮助我们，这样子我们的衣服，我们上个礼拜讲的雅各书第四章，新这个良人称赞这个新妇的衣服有黎巴嫩的香气。当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内外的行为，这样子的好像是向着耶稣的心，好像是让耶稣来管理我们，来说话来行事的时候，我们发出的那个香气会让他感觉那么新鲜，那么清香，叫人觉得那么舒爽，叫人觉得健康，我们所在的地方的那个氛围就会不一样，因为有神同在。那我求主帮助我们试试看，我们这样子的来追随耶稣。 好，我就讲到这里，我们来唱颂赞诗选152首好吗？颂赞诗选152首，
你稍等一下哦。
或者我们清唱也可以，如果学校不方便哈。
可以，我刚刚在洗手间。对，可以。
OK， 好。学校，你先帮我们弹一遍，我们每个人一二三节我们唱，然后以后呢，我们就清唱。